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陈汉杰提问，我了解到明朝有一位宗室叫荣怀王朱祁钰啊，他的名字读音和景泰帝是一样的，不过他生活在成化弘治年间，已经是景泰之后了。按理说古人对皇帝的名字很讲究避讳啊，那么这种读音相同的情况在当时需要避讳吗？还是说跟景泰帝曾经被废有关呢？啊，还是因为当时的实际读音本来就不一样呢？这个明朝的避讳没有你想的那么严格啊。中国古代避讳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唐宋，尤其是宋啊，一大堆字都得避讳，而且同音的也不能用。但是宋和明之间呢隔了个缘，是吧？蒙古人是不讲什么避讳的啊。这个忽必烈曾经仿照汉制，仕途也搞过避讳，但是下面的人不适应，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在元朝君臣名字撞字的情况非常常见啊，到了明朝呢这个避讳即使再搬出来也没那么严格了。明朝讲究二名不偏讳，贤名不讳啊，名儿是两个字儿的，撞一个字儿的话不用避讳，重音也不用特意避讳。你看你说的这个朱祁钰是吧，他就是发音和景泰帝一样，但是字儿不一样，所以就不用避讳了。而且两人的辈分不一样，还分属不同的宗室之系，是吧？那么自然是不用考虑这么多的。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是二战的爆发拯救了罗斯福新政，避免让美国因为大萧条而陷入动乱吗？啊，还有总动员第一次是在哪个战役中出现的？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围绕着究竟是谁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一直争论。传统的一派经济学者认为，罗斯福新政起码止住了大萧条的衰落态势，尤其是成功的处理了公众对于经济的期望。在之前的胡佛时期，公众普遍对于未来持悲观态度，而伴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展开，美国民众开始逐渐对未来有了积极的态度，是吧？这个对于经济的止跌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也有一派学者认为，罗斯福新政只是在胡佛之前拯救计划的延长线上，它对于拯救美国经济的作用其实没那么大。真正挽救美国的还是这个二战带来的巨大需求，从而使得美国的就业率再一次回升，是吧？这两个观点都存在。至于你说的罗斯福新政让美国大萧条恶化，最后靠这个二战拯救，是吧？这个就有点无稽之谈了。在二战爆发前夕，美国经济相较于胡佛时期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了，只是说二战加速了这个趋势而已。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总动员的雏形是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啊，1793年处死了路易十六之后，新建立的共和国被欧洲各国围剿，于是为了顶住军事压力，法国的卡诺将军实行了全国普遍征兵制，也就是将成年的法国人都编入军队，这是总动员第一次出现啊。但是在当时这一套制度的发展还不完善，动员的仅仅是人，还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转向战时体制，像是咱们现代意义上的总动员，是吧？具体构建起来呢还得是等到一战的时候了。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为何中国的官名一听就知道大小啊？比如总督、巡抚、尚书等，而英美体系很多重要的职位却常常听起来像小官，比如英国军情5处6处的负责首长却经常被叫做处长， CIA 是个局长啊，这是翻译的错觉还是中西官制的差异？这里面有两个方面啊，首先这确实是有翻译错觉在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官名起的就很威风，是吧？你像总督就是总理督办地方的一切事务，听着就很有气势，相较之下呢这个巡抚就显得稍微小了一点，但是你听名字感觉也挺威风的啊，但是英美的官职呢你翻译过来就感觉只是个坐办公室的，是吧？其次还有一个就是英美体系的官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现代的行政体系啊，人讲究的更多是实用。你看这个英国近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官名也是有比较有排场的，对吧？人家也有总督这个头衔，但是现代行政不讲这个东西，是吧？你管哪个地方你就是哪个地方的长官，是吧？管一个处你就是处长，甭管这个处再大你头衔也是个处长。 这事儿放在中国也一样啊，中央秘书局也叫局，是吧？那不可能和县公安局、市公安局这种局放在一起说啊，它只是一个部门称呼，跟它的重要性还有等级是两码事儿。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东西方文明的货币最后都趋向圆形，因为圆币似乎更方便携带、技术储藏和流通，但是中国先秦却长期存在布币、刀币这类非圆形的货币，形状像农具、刀具，看起来反而不利于标准化交易。请问他们是早期实物货币的遗存，还是当时诸侯国地域传统造成的啊？另外，中国近代银锭、元宝也不便叠放和找零，为什么仍然能成为重要的货币形态？这个布币、刀币这种原始货币流通的时候呢，还没有标准化交易这个概念，是吧？那时候货币交易都不发达。你这里有一点说到了，就是这个布币看着像农具，形状像铲子，然后刀币呢看着像刀，是吧？其实这些就是从铲子和刀演化而来的。最开始的时候，这两种金属农具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又比较金贵，然后久而久之呢，就成了一种一般等价物。后来逐渐的符号化，摆脱了实用性，成了一种专门的货币啊，这个属于是货币演化过程中必要的一环。至于用布币还是用刀币，这个就跟当时的地域有点关系了啊。像是齐、赵、燕这种比较靠北，尤其是有机会接触到狄戎的国家，那么刀币就比较多见啊。然后像是这个周王姬和韩国、魏国还有楚国，是吧？就更多使用布币。中国古代的银锭和元宝其实是适合叠放的，咱们现代人说的那种元宝其实是经过创作的啊，古代官方规制下的银锭是船形的，没有中间鼓起来的那一块，所以是可以落在一起放的啊。你可以去这个博物馆看看。至于说找零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不方便啊。明清时期，民间如果涉及到银子的小额交易，一般人都会用散碎银子，这玩意儿的纯度很高，找零的时候拿剪子一剪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要不然就是直接用外来的银币，那个东西无论是规制还是重量都是恒定的。这种银锭呢，一般是把散碎的银子收上来，然后融成一个个的银锭啊，要么上缴赋税用，要么就是用来进行大宗商品的交易。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洪秀全的老家在广州，太平天国在广西兴起，可是为什么会在南京以及江南地区扎根？当年太平天国在南京立足之后，岭南地区和湖广地区是什么情况？太平天国这群长毛贼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大群游击队啊，想去哪儿就打哪儿。金田起事之后，他们是先打的桂林，结果没打下来啊，然后扭头又向北方走，进入了湖南，在湖南逐渐做大，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因此杨秀清才跟洪秀全定下了方针，专一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纷扰南北啊，也就是主力打南京，其余的人马摊开了打。当时最大的考量其实就是南京富裕，有钱有粮，是吧？比湖南、广西这种穷地方好多了。往后呢，就是长毛贼的主力一路北上，先打长沙，但是没打下来，然后再打越州，从越州进湖北，打下了武昌，最后从武昌一路顺流而下，打到了南京啊，整体上是这么来的。实际上整个过程中，你别光听这帮人打下了不少地方，但其实就是狗熊掰棒子啊，他们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主力一走，清军就夺回来了啊，到后面的武汉三镇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最后扎根的地方就只有江南那么一块地盘啊，这个岭南、湖广都没什么势力，被清军跟在屁股后面围剿干净了。只不过这个长毛贼占据了长三角，尤其是掐了大运河啊，在他们坐拥江南的财富壮大了以后，又回过头来西征，是吧？回过头来打安徽、江西、湖北，打下来这一大片地方，也是后面长毛拱卫南京的战略纵深。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以及二战早期诸如波兰、苏联、日本，甚至东北军，都有装甲列车这一作战单位啊？请问装甲列车除了运送军队以外，有什么真正上前线参战的记录吗？可以说很少见，直接把这个装甲列车投入前线战斗的情况啊，它最初的设计理念就不是战斗，主要是为了保护铁路线的安全。 这个装甲列车呢是一种防卫用的武器，都是沿着铁路跑的啊，铁路一段立刻就趴窝了，所以进攻性很有限。这玩意儿只有在俄国内战和波苏战争以及中国比较例外啊，在当时东欧平原泥泞不堪，没什么公路，但是铁路网络相对发达。当时的红军和白军都把这玩意儿当作移动的火力堡垒进行攻坚啊，比如这个托洛茨基就是做他的武装专列，在各个战线间进行指挥，参与作战的是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而在中国呢，自打张宗昌这时候开始，军阀都非常喜欢搞装甲列车啊，到了后面军阀混战，甚至是918的时候都有装甲列车参与战斗的记录。但是呢，打打这个散兵游勇作为掩护还可以，不可能把它作为主要的突击力量丢到前线上面，是吧？前线也不可能有铁路让它跑，所以主要还是起到一个保障铁路安全的作用。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